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哇
嗨，各位汪西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大卫牧师，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真理之光的节目。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收听今天的信息，愿神的爱温暖你的心，愿他的真理引导你，让你更多认识他。奉主的名祝福所有的听众，今天的信息使你刚强，今天的信息激励你继续与主同行，阿们。好，今天想用与基督同死这个题目来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也是我们奔向基督里面的自由的第六次的信息。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是上帝的心意，通过圣灵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那我们需要主，因为我们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当我们走在天路的时候，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跌倒，有时候我们对自己都不满意，我们发现自己违背了律法，仇敌也这么控告我们，说我们是这么糟糕的人，说我们对于上帝可能没有坚定的爱跟信心，我们对自己也很失望，但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辩驳。但是神要我们不要靠自己的意志，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他要把这样子的恩典赐给我们，是因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他要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遵行他的律法。以前律法是刻在这个石板上的，以前的律法是刻在外面的世界的，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律法就刻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心变得柔软，我们的心变得顺从，我们的心变得渴慕上帝，上帝就做我们的神，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子民，天天可想上帝的话甘甜，天天把上帝的话当作我们生命中最高的原则去追寻。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他感动我们，让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里头就产生一个信心，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一个确信，我们是蒙上帝的爱，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这个进入到跟上帝之间父与子之间的亲密连结。通过圣灵我们也与基督联合，那这是一个上帝的很奥秘啊，怎么很难想象说哇，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能够住在我们的里头，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但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上帝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这个事实。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是非常大的祝福跟恩典。我们本来是愚拙的，我们本来是污秽的，我们本来是这个不义的，但是上帝住在我们的里头，基督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基督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基督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也谈到了如果我们想要多结果子，我们必须连结在葡萄树上，只要连结在葡萄树上，我们就会多结果子。那怎么样能够连结在这个主的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上帝的话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会多结果子。这个是 上一次我们所听到所谈到的信息。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要更深的与主联合呢，我们就必须要明白我们必须与主同死。这也是今天的信息。那我们一起来认识领受上帝的心意。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到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律法叫人知罪，它指出我们的错误。可是好消息是，这个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律法是一个诠释，但是恩典有更大的力量。恩典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恩典叫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那我们的过犯怎么被赦免的呢？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有人说这个是我们属灵的119，好像救护车一样，我们这个呼叫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拯救。这里讲到说，我们只要认我们的罪神就要赦免我们。不管我们所犯下的罪是多么的可怕，不管我们曾经所做过的这些污秽是这样的多么的害人，神告诉我们，我们只要认罪，他就要赦免。没有一个过犯是他不能赦免的，没有一个污秽是他不能除去的。那这样会不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是？也许我们会想说，有的人会想说，反正耶稣会赦免我啊，我一直犯罪也没有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保罗自己亲自做了回答，在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这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慢慢认识神，我慢慢也会感觉到上帝的恩典是为了敬畏他的人所存留的，所以我们要谨慎在我们 在活在恩典的当中，我们要感谢，那我们不要在恩典的当中继续犯罪而得罪神。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原来这圣洁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能够与这个神联合。可是有一个问题是，神圣洁的神怎么能够住在污秽的罪人的身上呢？答案是这个透过这个基督的十字架，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污秽，他让我们称义了，所以圣洁的灵就可以住在我们的里头，那个时候我们就与神联合了。从上一次的信息我们已经明白，我们住在主 话语的里面，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就是与基督连结。那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更深的与主来联合呢？这是今天我们特别要讨论的这个的事情哦。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这么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这是今天的这个在属灵上面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也是今天要特别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今天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只能分享前半段。那有关于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怎么说的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您有接受洗礼吗？您受洗过了吗？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接受了洗礼，相信你对那一天应该记忆犹新。这个不是教会的吩咐，是耶稣他自己的示范。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在公开服事之前他接受了洗礼。施洗约翰就是他的表哥，在约旦河为他施洗。 一开始哦，施洗约翰是拒绝的哦，他认为说我应该要受耶稣的洗，怎么会这个我要帮你洗呢？是他太奇怪了。哦，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而你是上帝的儿子呢，我怎么能够为你这个施洗呢？哦，耶稣说啊，我理当因这个尽诸般的义。耶稣认为这是他必须这个遵守的一个哦这个礼仪，那他看重这个事情，所以耶稣自己都这个接受了洗礼。既然耶稣为了我们做了最美好的示范，我们就不能说我只要信就好，那我不要受洗。我们应该要像耶稣一样接受受洗这个祝福。当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呢，天上有声音就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上一次我们已经明白啊，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头，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明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哦，这个奇妙的场景哦，发生在这个耶稣受洗的那一天哦。哦，当他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哦，那时候天上就有声音告诉他说，这是我的爱子，哦，我所喜悦的。上帝的同在让耶稣更深的确认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当你受洗的时候，你是在神、人、天使和魔鬼面前见证自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对于上帝会或是对于我们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意义哦，不只是说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决定哦。我们乃是在上帝、在天使、在世人、在魔鬼面前哦，这个宣告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对我来说，一个人一生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一天呢，就是我们受洗的日子。那天呢，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在那天，好像我们跟上帝这个联合了，我们成为上帝的新娘，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那一天，我们正式成为这个神国的家人啊。那天是我们一生当中都无法抹灭的日子。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变得不一样，哦，这就是洗礼的意义。我自己在这个是在大学的时候去了教会，那这个哦，那时候去了教会，一阵子之后，牧师有一天就问我说啊，你要不要受洗啊？那我就说好啊。我问过我的父母亲啊，他们没有反对啊，那我就说好，我要受洗了。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期待啊。那这个我们的牧师哦，就带我们去这个要受洗的人，去一座山的这个半山腰上，那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水池哦，那个水池放满水哦，要两三个小时，哦，他让我们在那边受洗。在路上哦，我就很期待啊，这会不会就像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啊，天开了这样子？结果在路上就开始下毛毛雨，怎么跟想象的不太一样？但这个受洗前跟受洗后就没有太大的感觉，可是我从水里面起来之后呢，哇，我发现就在旁边为我祝福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哭了。但是我不晓得受洗是这么大的祝福啊，后来看到别人受洗啊，看到我自己的孩子受洗啊，那我的心里都就充满了感谢，因为知道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那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一个人正式成为神国的肢体。那上帝的祝福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子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为这样的事情感谢，要常常为自己上帝这个儿女的这个身份来感谢。那如果你还没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我要鼓励你赶快这个接受这个祝福，让你的户口正式迁到天国，成为上帝国的公民。阿们。受洗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耶稣整个人进到水里面去，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个 baptize， 就是整个人进到水里面去。在我们的教会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为弟兄姐妹施浸。那有两位神学家，就一位叫做这个 Sunday， 一位叫做这个 Headland， 他这样，他们这样子来形容受洗的情况，他说猛的进入流水就如死亡，水流在上面流过的片刻就如埋葬。接着我们从水里面上来，再次在空气中日光下站立，正与复活同类。哇，他们描写的真好。那我想这也是经文原来的意思啊。当我们受洗的时候，进到水里面的时候，就与基督同死；当我们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就与基督同活。天主教呢，会为信徒们这个施行这个婴儿的洗礼。在他小婴儿的时候呢，他就会被带到教会去，那有这个神父呢就为他们这个施洗。那我个人呢是不太支持这个婴儿洗的，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小 baby 他们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志嘛，说不定他不愿意。那我们大部分的教会呢会等到这个成年以后，那这个最少是你自己你明白，你很正确的明白这个信仰，那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那就能够这个施洗。那天主教呢会为他们的信徒就是施洗的时候用点水礼，就拿一些水就沾在这个信徒的头上，那就是相当于这样子的仪式，就作为这个洗礼。那我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一张有趣的照片就有一位神父呢要帮这个一个婴儿呢就施洗。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要保持社交这个距离嘛。那所以这个神父呢就拿着一个水枪然后就去这个射这个婴儿的头。那后来我知道这个照片是假的只是他们的这个幽默总而言之呢圣经告诉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这里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这里讲到说我们受洗之后呢这个与主同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生的样式。那为什么要死呢是不是暗示就是我们过去这个旧造的是不好的？为什么我要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呢？好像在主里面需要一个更新。以前我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呢，那我就看他是过得很好什么都不缺我就告诉他说信上帝很好如果你原来就这个都各方面都很好，那我们感谢主。那你信我们，如果你信上帝之后呢，上帝会给你更多的祝福，让你更丰盛。这样子讲，好像这个上帝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仔细想一想这句话就最近我就觉得说，我过去可能都讲错了。这样子的说法，在某一方面可能是对的。就是耶稣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叫我们这个得的更丰盛圣经的经文也是这么说他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可是呢，神是不是只是帮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呢？那如果以今天的这个经文与基督同死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原本的说法可能会让人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误解什么呢？就是神让我变得更好，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变得更好那好像还可以因为这个原本已经够好了。那这样子神好像是附加的我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没有相信上帝都无所谓。我觉得以前我没有让人甚至我自己也没有真正意识到说我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是多么的黑暗。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79节就记载了耶稣他来的目的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79节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硬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脚步上。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坐在黑暗里头的人。我们就是那个在找没有未来在黑暗里头找不到出路心里头充满了不安的人。不管拥有了多少，不管经历 了什么，就是心里头的不安挥之不去。然后神呢，就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需要他，需要救主，因为那条路我们不知道，那条路在哪里我们不知道，那条路我们不会走。耶稣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把我们从黑暗里头带出来，那条路就通往光明，那条路就通到父那里去。没有神的人呢，圣经里面怎么描述呢？在诗篇14篇一节里面这么说，愚人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圣经当中就描写，就心里头没有神的人缺乏智慧。那这个不是说他不聪明啊，或者是 IQ 很低啊，只是因为不认识神啊，没有真正的智慧。那这样的情况其实更危险啊，因为不受什么约束哦，越聪明的人反而会这个伤害越多的人。我以前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人哦，不止 IQ 不高哦，那因为不认识神哦，就缺少真正的智慧。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个人叫做李宗武哦，那他是一个这个清末民初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厚黑学》。那他的这个逻辑很简单哦，就是他认为哦，就是你想要成功哦，就脸皮要这个厚如城墙。心呢要厚，这个黑如煤炭哦，才是英雄豪杰。那我以前就也是这么想，就我觉得成功就要有一点手段，那要有一点技巧，那这个好像是一种智慧。后来才发现啊，这真是愚笨啊！就很感谢神，如果不认识神的话，哦，那我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哦，那这些就像这个圣经里面就描述的这样子的，没有办法行善啊，所行的都是可憎恶的事情。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他这么说，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就可以靠着了。他这个本身的条件非常好。怎么说呢？他是这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他是恪守律法的这个法利赛人，那他又对神有极大的热心，甚至逼迫教会，在道德上在律法上他是无可指摘的。那从外在的条件来看他本身就是一个典范，他会让他认为他自己是可以这个让人学习的，他本身对上帝律法了解是还可以教导别人的，别人都不知道我最清楚，别人都做不到我可以。那这个是保罗身上就这个散发出来的特质啊，他没有任何的弱点啊，他受好的教育啊，他的这个老师是加马列，是当时的名师，所以照着他原来的路发展的话，他也一定可以在以色列的社会哦，就最后变成一个有头有脸的人。那他还是这个罗马的公民哦，哇，有这么好的条件哦，青年才俊哦，为主大发热心，血统纯正，那口才良好。非常的完美。但是呢，他当他认识神的时候呢，后面怎么说呢？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居然他这么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以前这个学历是宝贝啊，这现在对于这个保罗来说，这个是这个垃圾。以前他的热心啊，他的精力啊，他的志向，他是宝贝啊。现在这个跟上帝一比啊，他才发现哇，耶稣基督才是至宝。所以他说他为他想要这个他已经丢弃万事啊，这个看作粪土，那这个为要得着基督。 以前让保罗引以为傲的这些事情啊，在基督面前居然都显得一文不值。他用两个字来形容，就粪土。粪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排泄物啊，就是便便啊。这个有没有有人在这个有经验哦？像我一样啊，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哎，就踩到这个哦，踩到了这个便便这样子哦。那有的时候，哎，这个是新鲜的，还滑了一下，对吧？那踩到便便的，你得想办法、啊、去找一个有草的地方，是不是？然后就在那里磨啊磨啊，拿卫生纸擦掉啊，然后弄得干干净净啊，生怕沾到了，对吧？或者说太严重了啊，这个好像这个鞋子，这个好像也不能穿了、啊、哦。那保罗用这样子来形容这些他过去这个追求的引以为傲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真正经历过神的人，真正经历过神的人就知道基督才是至宝。以前常常讲到，就是这个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摩西哦。那摩西这个人呢，他在埃及是个王子哦，他从小就在埃及被抚养长大。那意思是，如果他继续待在埃及的话，有一天法老他驾崩了，或者是这个他的这个哥哥啊，就前面的人出了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他有一天是有可能当上埃及的王的。哦，那摩西在那里受到好的教育，那他又聪明，他学了埃及的一些学问。哦，他身体也健康，哦，你看他跟人家打架还把人家打死了，你要知道说他的身体状况是非常的好。那但是呢当他认识神的时候呢，他的价值观，他的看法就天翻地覆的改变。希伯来书第11章这个24节20到26节讲到他内心的变化。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里告诉我们说，摩西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那以前法老这个女儿之子呢，就是他的王牌哦。他因为是法老女儿的这个孩子啊，他就有极大的这个权柄。那这是他的身份啊。那他去哪里，就别人要尊荣他哦。他去哪里，别人要服侍他哦。假设说哦，就这个他摩西如果出去吃东西，他需要排队吗？大概都是别人帮他准备的，对吧？哦，那。他如果在现代的话，他去买珍珠奶茶需要排队吗？哦，我想应该都是有人帮他这个买好送到他面前来了。哦，他是有权柄的人，他叫人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叫人来就来，叫要人去就去，这是他的权利啊。那这也是法老女儿之子有的这个权柄，他可以吃好的，可以用好的，可以穿好的。可是当他认识神的时候，25节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当他认识神的那一刻，他开始觉得过去那些宝贵的东西，通通变成粪土了。那他看基督所这个比所有的他所曾经拥有的这些尊荣和财物更加的宝贵。他更渴望要得着基督。当他遇见上帝的时候，他心里头立刻明白，基督才是他一生当中最值得去追寻的。他也像保罗一样，把过去的东西看作粪土。也因为他把过去的东西看作粪土，他才能够变成神人摩西。埃及王子，就永远顶多就是在埃及当做王子，最多也不过变成这个埃及的法老。但是因为摩西把万事看作粪土，他就经历了上帝给他的恩典跟改变。埃及的王子最后变成了神人摩西，神就用他把这个以色列200万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的敬虔， 因着他对上帝的渴望，神就让他经历了更多的恩典。他从山上领下了两块法板，他在这个红海这个前面就伸杖把红海分开。他让这个天上降下这个玛纳和鹌鹑，让他们这个经历各样的神迹，让他们在这个百姓在旷野喝到水。这些一切的事情都不是埃及王子能够做得出来的，只有神人摩西一个为上帝放下过去的荣耀，过去的享乐，就成为一个能够被神使用的神人摩西。在主后250年左右，有一个人叫做安东尼。那当时的教会非常的复兴，因为有一些皇帝也信了耶稣，那基督教信仰变成一种社会的风气，那去到教会的人有比较好的福利，那去到教会的人好像就成为一种就比较高的这个阶层，所以吸引了很多人就加入了教会。但是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信仰，那认为教会只是一个让可以保护他的地方，认为教会是能够提升他社会地位的地方。那其实这样的人像心里面只是希望得到这个信耶稣的好处，那并不是真正的想要跟随耶稣。结果教会就开始腐化，那这个教会的信徒虽然有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但是没有基督徒的生活，虽然已经受洗领受了这个祝福，但是没有受洗的生命。所以开始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这应该要有所改变。其中一个想要改变的人就是安东尼。安东尼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这个信徒，而且他非常有钱，他爸爸妈妈非常有钱。那有一天呢，这个安东尼去教会的路上就突然听到这个上帝对他说话。神用马太福音19:21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要变卖你所有的，就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积在天上，你还要过来跟从我。他听到这句话，他就觉得这是上帝跟他说的。那刚刚提到他的父母亲是非常有钱的基督徒，那父母亲过世之后呢，把他的遗产就通通的留给他。那他还有一个妹妹他跟他妹妹继承了这个大概这个200英亩的这个土地那这当时候呢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这个继承了很大的这个一个财产比如说当时的一个有功的这个军人或者是战士他卸甲归田之后呢政府会给他可能就是6-7英亩的这样的土地而安东尼他所继承的这个财产是这个战士的这个30倍到40倍那上帝要求他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都卖给穷人他就顺服了他心里面就领受了这个上帝的话语，他把他的妹妹托给一个这个修道院照顾，然后他自己呢就去沙漠里面寻求神，在那边进食，在那边祷告只是为了亲近上帝。好，那当时候有人说呢，就是这个是在富裕时代的这白色殉道者虽然不是用生命来殉道，但是他们是用生命来追求神的，愿意舍下这个所有的来全心全意的来跟随神。有名的这个东方教会的教父这个亚他纳修就去这个访问安东尼周围的人想帮他写这个传记。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哇，这个安东尼真的是神所使用的人他没有读过书，但是非常有智慧，有很多人都想要听他这个的分享然后有一些生病的人他去找他，就这个安东尼为他们祷告就得到医治。他常常就好像是基督的化身一样，在他的身上看见基督的生命。一直到他过世的时候，就这别人是这么形容他的他说他从青年一直到现在的这样子的年纪，他常常保持热忱而委身的操练。他 他从来没有用年老作为借口而挥霍食物，也不曾因为身体虚弱而改变他衣着的方式，更没有用水洗脚。这里不是说他很脏的意思，因为他在埃及这个修道，埃及那个地方是缺水的，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所以贵族才能够就是这个用水来洗脚。那他显然是过得一个很这个清贫节省的生活，然而呢，他处处谨慎就避免受伤。他拥有敏锐和健全的眼睛，一颗牙齿也未曾脱落，只是因年纪老迈而牙齿磨损而已。他的四肢也保持健壮。总过来说，他比那些经常沐浴、衣食和衣着变化多样的人更显得容光焕发和活泼有力。那一个为耶稣抛弃所有的人，耶稣反而给他更丰富的，给了他自己。罗马书六章这个六节到这个八节这么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提到的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我们所渴望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才能够经历真正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呢？这里的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与耶稣基督同死，让罪身被灭绝。那我们就不必再做罪的奴仆。为什么呢？死的人不会再犯罪了，不是吗？死人也没有办法接受刑罚。好，如果真正要我们从这些罪和死亡的权势里面出来，我们就必须经历死。怎样的死？不是说我们肉身的死，是我们与基督同死。当我们与他同死的时候，才能够经历真正的自由。我们还需要意识到，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是多么的不堪，多么的污秽。当我们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我们才会渴望说，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一直眷恋过去的荣耀，过去我没有信神的这些点点滴滴，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再向上帝更迈进一步。所以第八节才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我们才能够与他同活。在这里第六节跟我们讲到的事情是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件事情，说我们会受到罪的诱惑，不是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这个百毒不侵这个什么犯罪的思想意识通通欲望通通都没有了。我们还是会，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时候我们的本性会驱使我们像亚当一样往犯罪的方向里面去。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是与基督同死了，这是在2000年前就已经成就的事情。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与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两件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脱离罪的权势。既然已经死了，就已经脱离罪的权势，罪不再有能力完全的辖制我们，它可以诱惑我们的本性，但是它已经失去完全辖制我们的能力了。只要我们住在上帝里头，罪的权势就没有办法再带给我们任何的刑罚和痛苦。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里面就这么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谁呢？我们会看见过去的自己，那其实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一个新的自己。我们每天都需要用上帝的眼光看那个旧的自己，告诉那旧的自己，那个旧人说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过去呢，我们是贪婪的， 是淫乱的，是诡诈的，是污秽的，但是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但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新的眼光，有一个眼光向着神，同时间我们需要看见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滋长，这是一个被基督所得着的生命，耶稣基督得着了我们，我们就有新的生命，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有圣洁，我们就可以行出公义，我们就可以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要不断地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看到自己多么需要上帝，也看到自己在上帝里面有多么荣耀的盼望。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就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告诉他的门徒说，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耶稣就是那一粒上好的麦子，他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上帝的故事就结束了吗？没有，耶稣从死里复活，结出许多子粒来。2000年之后，有这么多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被改变。麦子落在地里会死掉吗？我认为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因为，生命一直在麦子里面。我自己没有当过农夫，也没有种过麦子，但是有好奇的缘故，就找一找以前的人怎么种麦子，现在人怎么种麦子。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现在农夫大部分用机器 在种，但种的方法都一样。你需要先把土挖开，然后把种子种进去，把土压实，让种子跟这个土壤紧密的结合，最后还要盖上一层土，免得飞鸟来吃。现在 农耕虽然机械化了，但是使用的方法就大同小异，播种机也是用类似这样子的原理来安排它的工作。那为什么这里的经文我认为是用象征性的表示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意象很清楚，就好像一个麦子它被埋在土里，跟我们一样，就像是埋葬了，生命再也看不见了，但它就死了吗？就消失了吗？并没有，它在土壤下面经历到一个更大的恩典，它的壳这个破裂了，这样它就可以长出麦穗来，一个麦穗就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麦子，那些麦子，还可以在这个长成更多的麦子，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但是如果它永远不埋在土里面，它不想失去生命，也不想失去它自己现在的这个样子，那这样子这个麦子永远不会改变，它永远结不出籽粒来了。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不断不断的被改变，看见自己有多需要主，也看见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多大的盼望。愿神帮助我们，都能够愿意，像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有一个新的生命就从我们里头滋长出来，长出来的生命满有盼望，长出来的生命满有荣耀，长出来的生命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来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听完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与基督同死，也能够与基督同复活。阿们。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 子民经历生命的奇迹。
亲爱的耶稣，求你怜悯我们，主，我们不能没有你。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 我们所抓住的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所追求的是不能存到永恒的一些事物。求你帮助我们，主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让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看万事都成为粪土，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借着与你同死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就与你同钉十字架。主要让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滋长，主让我们成为那有智慧的人，让我们有基督新生命的人，让我们能够经历那真正的自由，让我们有一个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知道自己已经蒙救赎，知道自己已经得了恩典，知道自己是蒙爱被造就的，知道自己已经有了新的生命。我能够像保罗一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头活着。谢谢主，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我们也这样祷告，让我们能够就像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一样，主要能够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我们愿意被破碎，愿意被你改变，主要甚至主要被你埋葬，主要为了要能够有一个生长出来的生命，可以荣耀你的生命，一个能够使万人得福的生命。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你引导帮助我们。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我们敬拜你，我们爱你，愿一生为你而活，愿一生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想为一些听众朋友们来祷告，奉主的名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听众朋友，你正在受苦，你有很多的委屈，主耶稣与这样子的人同在，能够担当你所担当的事情，能够坚固你的心，让你的苦水变成甜水，让你腹中能够涌出喜乐来。求主帮助你能够用感恩的步，把这些你所遭遇到的这些痛苦和眼泪抱起来，尝尽上帝有最美的计划，让神给你一个恩典，让你能够感谢，让你能够包容，让你能够饶恕，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饶恕那些在背后说你的人。上帝知道你的委屈，上帝要帮助你，让你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事情，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他要祝福你，就像他祝福约瑟一样，在苦难的时候遇见神，在苦难的时候经历神，将来你要回头看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事情帮助你成长，是这样的事情带给你恩典。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我们为着一些家庭来祷告，有一些的家庭承受一些艰难的事情，在无论是在父亲或者是母亲，有非常烦恼现在的处境，你不知道你的经济你的工作能够怎么样的发展。奉主的名祝福这样子的弟兄姐妹能够听见上帝的引导，听见上帝的声音让你有一个有智慧的决定，有智慧的判断不是因着恐惧做出能够有一些的反应乃是因为神的智慧在你的里头，神的引导在你生命的当中，你能够心想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除去你所有的不安和焦虑让上帝的同在常常在你的里面愿他的话语成为你的刚强让他把一个恩典充满在你的身上，你的家庭让你在基督耶稣里面经历他的保全。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让奉主的名祝福这样的家庭能够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得以坚固，得以保全他们看见你为他们的预备，他们走上那蒙福的路。 也为着一些弟兄姐妹的身体来祷告，主耶稣你来医治我们当中有一些在颈部上非常疼痛的一些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他的颈椎的病要得到完全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健康要恢复在他的身上，他能够站得挺直他无论行走或者是躺卧能够得着释放，得着自由让他身上从头到脚所有的疼痛都要得着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一些弟兄姐妹在有关节上面的一些疼痛的也要得着医治让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行动恢复正常神使你的双脚有力，让你能够为他来做最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你。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的身体的抵抗力不好，常常觉得冷，耶稣要保护你他要改变你的体质，让你有健康有一些弟兄姐妹心里头觉得非常的恐惧耶稣要释放你从恐惧里头出来，让一些恐惧的灵奉耶稣的名离开你的身上，耶稣的宝血涂抹遮盖，让一些仇敌的权势完全的离开，奉主的名完全的离开，奉耶稣的名斥责完全的离开，让平安进入到你的心，知道你是被保护的，知道你是蒙恩宠的让弟兄姐妹的身体健康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被保护出入都蒙福，让有产生好的抗体让有好的作息好的睡眠，以至于在疫情的当中身体是健壮的，在疫情的当中身体是健康的，心里头是喜乐的，能应付所有的问题，能够应付所有的艰难，你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同在让他们身上的这些这些病痛胃的病痛有肠子消化不了的，奉耶稣的名都要得着医治神托住你们，托住你们使你们靠着他的恩典完全的得胜，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你与他们同在，谢谢圣灵的做工，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与每一个 听众朋友们同在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把赞美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耐心的收听，我们今天真理之光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上帝非常爱你们，上帝与你们同在，那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见面拜拜，拜拜。